电影开始了，感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提供版权。屏幕出现字幕，法官妈妈。在一个监狱的号房，高高的窗子照进来一方太阳，照在年轻人的脸上。年轻人叫张帅，他是一个少年劳教犯。走进来一个法警，带着律师，律师把西装扔给张帅，
给法官应该留下个好印象。
律师圆圆的脸，
上次给你带的口香糖都吃光了。在法庭上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都明白了吧？
张帅没说话。
有几个问题我还必须向你了解一下。
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269条、
这是法院
第52条、
法官正在宣读判决书。
第17条第二、第三款判决如下：被告人张帅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张帅穿着白色的西装。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计自1998年10月5日起至2000年10月5日。
律师向张帅摇了摇头，意思是我尽力了，没有办法。
可于接到判决，
张帅的母亲慢慢站起身，看
着自己的儿子，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安慧。
张帅看着法官，母亲哭了。
把被告张帅押回监所。
两位法警领着张帅走下了被告席，母亲心疼地跟着。
妈，你等着我。
说完被法警带下去了。一只箱子正在装着东西，屏幕上字幕，这是3年以后张帅就要结束服刑了，他在和伙伴们告别。本片出品人周伯雄，监制严于京、于普，制片人王哲斌，编剧王兴东，摄影孙明，主演奚美娟、陈思成。张帅和另一个少年犯两个人一起提着箱子走出了劳教所。监狱的大门慢慢地打开，两个年轻人一高一矮，提着自己的箱子走向最后一道大铁门。张帅已经是一个小伙子了，他穿着黑色的 T 恤，另一个伙伴穿着红色的 T 恤，伙伴叫二和尚。灰色的大门关上，一只手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烟头，那是二和尚。他把烟头毫无顾忌地放在嘴里，着火。这个时候张帅踢了一个瓶子底儿给他。
我说你都出来了，带东西破书干嘛呀？
二和尚嘟嘟囔囔从地上捡起瓶子底儿，
这事不算
了，然后在太阳的照射下点着了烟头。
我说都出来了还这么狠呢？
我要是不进来我妈还没不了。
张帅坐在自己箱子上。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在里头待了3年，哪次有事不是你帮忙？只要你有事你说话。
远处开来一个出租车，出租车带来一路烟尘，停在那儿，走下来一个胖胖的司机，穿着蓝色 T 恤，留着胡子，这显然是二和尚的父亲。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张帅继续坐在箱子上。
妈，
他等待着。
你这个不孝的儿子，提前3个月出来看你了。虽然时间不长，也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张帅提着箱子，
我一定会拿到安徽黑了钱不办事的证据。我要让这个黑了心的法官天天看着他带鸽子的天。
张帅来到了为母亲放骨灰的骨灰堂。
您的在天之灵，
在母亲的骨灰盒前，他鞠着躬，把骨灰盒上的照片拿了下来，然后把盒子交给工作人员。
哎，小明啊，
哎，
别忘了，
当地的法院
打个电话。 我明天得去一次啊。
好嘞。
这是法官的办公室。
哎，爱贵。
哎。
你到楼上来一下，参加党组会。
哎，院长。
嗯。
党组会我去干什么呀？
我们正在讨论你提出的少年法庭设计方案，有些问题呢需要你解释一下。对 U 型方案提出了很多争议。
那行，我去一下。
法官叫安慧，在一个高档小区的大门口，张帅坐在那儿等着自己的父亲。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开了过来，在门里停下，走下来一个人，穿着浅蓝色的西服上衣，系着领带，这是张帅的父亲。父亲来到张帅身边，
小帅，
父子两个人四目相对，父亲想去拍他的肩膀，但张帅并没有理他，提起行李转身走了。父亲摇摇头，张帅打开车门，把行李放在车里，关上车门。在父亲家，张帅把烟灰点在还没有吃的西瓜上，这是他故意的，然后搬倒了凳子。
回来找茬了，给我滚！
我还没成年呢。
可我明天的机票已经订好了。
父亲气坏了。
再说了，你和你继母的关系那么紧张。
听说这酒一万多呢。
张帅拿起了一瓶 XO，
喝一杯，不是什么坏事吧？
他举在手里。
哎，你给我放下，这酒可不是你喝的啊。
放下。好啊。
哎，你。
张帅一撒手，把瓶子摔在地上。父亲生气了，他抓住张帅的衣领。
你小子以为是我是不是他妈怕你啊？去，进屋去。
对，别跟政府作对啊。
可是这个时候，父亲已经不是张帅的事了。张帅把父亲推到沙发上，
还记得
小撩起衣服，转过身，亮出后背的一块大的伤疤。
我后背这个疤现在还记着。来打我呀！
打我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还是那句话。你先在外面住吧，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
父亲拿起了一叠钱递给张帅，大概有5000块钱。张帅拿了一个纸条给父亲看。
你把钱交给安慧了？
肯定给了，要不然你妈也……
你闭嘴！
这是继母。
拿出证据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你是怎么交给安慧的？
张帅弯下腰对着父亲。
钱不是我送的，是通过律师送的。
送了？
送了。
还有这样的证据吗？
有，当时我留了个心眼，让他写了一个字据。
继母转身去找那个证据。继母用钥匙打开了一个保险柜，
我说没纸好办，
从里边掏出了一些钱，还有信封，其中有一个信封，里边装的就是这个证据。
2万元，放心。
他来到客厅，把它交给张帅的父亲。父亲把那个写了字的50元递给张帅。
你要干什么？小帅，需要钱，爸可以给你，啊？
你欠的债，不是钱能还得了的。
张帅接过钱。
小帅，你爸已经把钱给你了，就别说这个。
这没你的事。
我问你，我妈临死的时候，你去看过她吗？
父亲没说话。
就为这么个小妖精，你就六亲不认了？
他指着继母。
真不是个男人。
小帅，赶紧给我放了。
父亲把张帅推倒了。
来呀、啊！王家长，
张帅捡起了一个瓶子嘴，摔碎的瓶子嘴，他对着父亲。
判多少年吗？刑法上规定，3年以上，10年以下。
为你，
为谁都不会再进去了。从今儿个起，你不是我爸了。
张帅把瓶子嘴插在西瓜上。
我现在需要你帮忙。
外面下着雨，这是夜景。
我知道。
张帅在公用电话那打电话，
就这么着。
一辆轿车开了过来。
李大律师，你没事吧？
走下来的一个人，那就是当时张帅的律师，他姓李，戴着眼镜，打着伞，正准备回家，两个年轻人在前面截住了他去路。
哎，你要干什么？哦，你是张帅吧？
律师认出了张帅。
哎，你要干什么？说什么事儿？
两个孩子把律师拉在一边。
看清楚，
张帅举着那50元钱。
干什么？
上面有律师写的。
哪有抢劫？
是欠债还钱。
钱已经交到安徽那里。
那好，
写个字据给我吗？让你写你就写。
于如
啊，写就写。
没纸吧？写在钱上。
张四把钱递给律师，律师拿笔在上面写
的2万元交于。
律师证明已经将2万元交给了法官安慧。
谢了啊。
外面还下着雨，很大。
老大，
张帅高兴，
弄进去了吧？
索性把伞收起来，然后站在雨里，伸开双臂，他觉得很舒畅。在一个过道里，走来了法官安慧。安慧把锅放在门口的桌子上，他发现了张帅。
哎，法官，
你怎么在这儿啊？
张帅靠着他自己的行李箱睡着了。
我提前3个月放出来了。
我知道，
可是我爸他不让我回家，我又没有身份证，我现在没地方去了。安法官，我求求你，你让我爸让我回家住吧。
先进屋吧，换件衣服再说，看你湿成这样，来吧。
张帅跟着安慧法官进了房间。就这样，张帅来到了法官安慧的家。他在浴室里洗澡。
云云起来了啊。
安慧的丈夫是一个工程师，戴着眼镜，穿着紫红色的 T 恤。他来到安慧身边。
他就是苏锦的儿子，因为入室抢劫判了他3年，在号里啊表现不错，提前3个月释放了。
他妈妈倒是很不错的，不过现在的年轻人。
把你的衣服先给他穿一下吧。
行。
张帅洗完了澡，觉得后背痒痒，然后就把后背靠在门上蹭。这个时候，
哎，
安慧的女儿来了。
你，
他不认识张帅。
我叫张帅，是安法官让我在这洗个澡的。
这是我女儿查云。
你好。
法官正在向他们介绍。
刚你干嘛呢？
后背有点痒痒。
我家呀没男孩，这老柴的衣服你将就着穿吧。
行。哦，对了，安法官。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
你要去哪儿啊？
我们队长跟我说，让我出来以后先去派出所报个到。
傻孩子，你连住处啊都没落实，报什么到啊？
行了，不说了，吃饭吧。
先吃饭啊。来。
吃过饭，安法官和张帅走出了家门。
再见。
张帅为安法官抬着自行车。下了楼梯，张帅提着自己的箱子，一手推着自行车。
一大早就出去，还没您的信。
传达室的大爷正在跟他们打招呼。出了楼门，外面是一个花园。
要是我爸爸还不收留我怎么办？
不会的，你爸爸应该还是爱你的。再说你还不满18周岁，
安法官
还是未成年，
穿着法院的工作服，
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你放心。
张帅走在他的身边。
你这次出来以后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好好过呗。
正在下台阶的时候，张帅帮一个岁数大的女人提了一个包。
你回家住下以后，放在台阶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转身两个人继续下着台阶。
你这次能提前出来，你妈妈知道了一定很高兴。你妈妈住院的时候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今后啊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啊。
你家这环境真不错啊。
安法官，要么您先上去跟我爸说好了我再去，我怕我爸一见到我会生气。
那好吧，你
在这儿啊。法官安慧把自行车放在路边，自己上了楼。张帅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等着。
现在他提前3个月出来了，
这是在楼上，
他得回家住。
门口站着继母。
他爸出国了，有什么事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
可你是他母亲啊，你也有法律义务接收他。
张帅的监护人是他爸不是我，你说他那样子谁敢让他进来啊？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住。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呀，张帅还未满18周岁，不履行监护的义务是违法的，这你清楚吗？
你可别跟我讲什么法律，有什么事儿还等他爸回来再说吧。对不起啊。
继母说着要关门，被安慧推开了。
你把他爸的电话给我。
好吧。
法官走了下来，来到张帅身边。张
帅, 张
帅站起身。
太不像话了，哪有这样的母亲。
阿
她不是我妈，我妈早死。
那这样吧，你先跟我走，我给你爸爸打电话，要是实在不行，先在我家住几天。
安法官推着车，
这行吗？
跟我走吧。张任先生，
在法官的家里，
我代表法院严肃地跟你说，
法官的丈夫正在打着电脑，
你一定得对张帅负责。
哎，安法官，
安法官正在用电话跟张帅的父亲联系。
张帅和他亲母的关系太紧张，我也怕出事，我求您了，您就帮我这个忙，您帮我怎么安排张帅都成。
那头电话挂了。
老柴，
安法官对着丈夫，
他在咱家就住十天。
丈夫放下电脑，站起身，走到妻子身边。
住在咱家的时候，你不对他印象挺好的吗？
他跟胡涛不同，胡涛是少年大学生，偶尔犯罪，底子不同能比吗？再说咱们的女儿都这么大了，让这样的人到家里来住合适吗？
说完丈夫又去打电脑。
张帅，你从出狱的那天起就是自由人了，但你今年还未满18周岁，你愿意住在我家，你爸爸呢在电话里也已经委托我了，但我希望你不能再做违法的事，这你清楚吗？
嗯。
张帅微笑着点点头。
安法官，那我去派出所了。
外景，张帅敞开自己的衬衫，去找伙伴二和尚。二和尚正在吃着一个西红柿，听到有人叫他，他知道那是张帅。张帅掏出了一根烟，叼在嘴里。二和尚把西红柿扔过来去砸张帅，然后提着一个纸袋子来到张帅的身边。这是一个木质的刷着红油漆的木桥。
哥，这你要的东西都弄着了，一共3280，这是剩下的700，还有外送两包饭。假的，假的也抽呗，全数字录音笔，一次能录8小时，有声才多，绝对好用。
张帅把录音笔放在耳朵上听。
二手货，能听能打就成，效果棒。
录音笔比钢笔要大一些，能录8个小时的音。他想用这个录音笔来找到安慧的证据。在安慧
的
家里，
就这么扔了，你不觉得可惜吗？
报纸太占地方了。
她和丈夫正在收拾着自家的阁楼，他们想腾出地方让张帅来居住。
我那叠贺年卡到哪儿去了？这是爸用过的床，多少年了，扔了心里挺不舒服的。
嗨，扔了吧，家里的破东西你还嫌少啊？嘿，
在公园里，张帅和二和尚来到两个男女身边。
不好意思啊，
他们想办法把两个人轰走。在这之前，他们把录音笔放在他们的座位下面，两个人检查录音。录音录得非常的清楚，两个人听着男女在谈恋爱时说的话，在公园里跑，两个人互相抢着录音笔，
别弄坏了，知不知道？有这宝贝东西，我非让安慧现眼不可。哎，明天你还得帮我办件更重要的事。
在安法官的家里的楼下。
安法官，一大早您这是干嘛呀？
挪了地儿。
是传达室的大爷。
这么好的沙发您怎么扔了？这老东西挺结实又好用，比新的强。安法官，这样吧，你要扔给我，多少钱我给
你。哟，你要看中啊，你就拿去，我们出来进去的还能看见他，是吧？
那我谢谢你，放下了
啊。
旧沙发门口的大爷留下了。到了晚上，法官一家三口和张帅都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喝吗？
法官女儿拿了一个饮料递给张帅，张帅推辞了。
安法官， 我能回去睡吗？
你呀，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困了就去睡吧。啊，
哎，
你怎么那么早就困了？
这是法官的女儿，
在里面每天9点熄灯，我都条件反射了。
张帅假装困，
那你不会明天早上5点就起来跑步吧？
算你说对了。
云云，别胡说啊。
张帅看了一下大家，转身上了楼梯。
老柴，把电视开小点。
楼上黑着灯，张帅在房间里做着准备。 他要干嘛呢？外面打着雷和闪电，从窗子里照进二楼的阁楼。等大家都睡了，张帅光着膀子拿着录音笔偷偷地走了下来。法官的女儿走进自己的房间，熄了灯。张帅慢慢走下楼梯，来到客厅。因为紧张，也是因为夏天热，他浑身都是汗水。他用手撩起了墙上那个挂钟，把录音笔放在挂钟的后边，然后悄悄地走上楼梯。张帅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了一本有关法律的书，条文上写着私自录音是非法的。第二天早晨，张帅在跑步，法官在厨房里做着早餐，他用围裙垫着，端了一个砂锅，里边是肉。
吃早饭，
来我帮你。
张帅走进来，帮法官端着这个砂锅。
咱们为你热的，来，
走，开始吧。
快，别客气。
张帅的衣服被汗水打湿了。
老板，您别这样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坐吧，我妈呀，对谁都这样。
哎，瞧把你妈说的。
吃吧。
张帅，
嗯，
住的怎么样？
嗯，挺好的。
为了让你住好啊，你阿姨，
嗯，
把阁楼上藏了几十年的宝贝都给卖了。
谢山叔，谢安法官。
别老这么叫我，我在家里像法官吗？
哎，你跟我一吵架，我就成了被告。
行了吧，别争了。高考前啊，你们俩都跟法官一样，就我一个像被告。
吃你的饭啊。要是今年啊高考考不成，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哼，我都对过了，最少啊也有600分。
餐桌上是一家三口加上张帅。
不吃了啊，别剩下。
行了妈，吃不动。
张帅在洗自己的碗。
哎，张帅，
哎，
把碗放在这儿就行了啊。
不用了，在里面都习惯了，都是自己洗。
这还有几个碗，你给刷一下啊。
哎，来了。
这个时候法官的女儿走了过来。
哎，张帅，
哎，
你能陪我出去一下吗？
他要张帅带他出去走一圈。张帅有点疑惑。
不行，我不敢，我不敢，我害怕。
在外面的一个公园里，这是一个蹦极的游戏。
胆比我胆大多了。
非常高的架子。
为什么把我领这儿了？
但是法官的女儿却不敢往下跳。这个时候张帅被绑上绳子，来到了蹦极的边上。法官的女儿害怕地看着张帅。
别叫我啊，三年前还没这玩
儿。飞了，
飞身跳了下去，给女孩吓了一跳。长长的红绳子把他们吊在下边，下边是水，在绳子的牵拉下，人在绳子的那头颠来荡去。
在
法官家里，夫妻俩正在换着灯泡。
云不是一直说吗，高考完了以后啊，他有两个心愿要完成。
灯亮了。
一个是睡到死，一个是爽到死。
哎呀，云云这么晚回来，怎么也没打招呼呢？
正在为孩子回来晚而
着急。走之前他还留下了一句话，说要做一件让你吓一跳的事情。我当时怎么就没在意呢？
云云真要和张帅一起出去了，他俩能干什么呀？
老安呐，不是我说你，你就不应该把这个少年犯往家里带。
丈夫很不高兴。夜景在街边的大排档，白色的塑料餐桌坐着很多人。
五串羊串啊，
五串羊串，你们俩。
有一个桌子上，
女方是名
坐着张帅和法官的女儿。
谢谢啊。
张帅递了一个羊肉串。
哎，
嗯，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可一直没敢问。
说。
你在里边三年是怎么过的？
一年是365天、
嗯、
三年是1085天。每天早晨一顿饭，中午一顿饭，晚上一顿饭，吃完了就出来了。
那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吃羊肉串。
他们打了吗？
没什么人打我。在里面有比挨打更可怕的事儿，你每天都得看到那带格子的贴。所以我就想，如果我恨谁，就一定让他天天看到那带格子的贴。
女孩皱着眉头看着张帅。
喂，别那么吓人好不好？
法官的丈夫
要是10点半
生气了，
他们两个再不
关上电视机，
我就去报警。
你干嘛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我不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我是不相信那个少年犯。
看你要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你说胡桃、李冰冰他们是不好孩子？
你少跟我说这些，要是女儿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父母非常着急，就在这个时候门开了。
这么晚回来，
女儿走了进来。
你到哪去了？
我让张帅陪我去蹦极了。
女孩很愧疚，看着自己的父母。
蹦极的时候胆儿挺大的，到家门口死活不敢进来。他说要是让你们知道了，我跟他一起出去，说你们会把他打出去。
真是。
安法官点了一下女儿的头。
别提了，
在外边，
女儿整缠了我一天，
在路灯旁边，
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事儿，西安能给我翻脸呢。
张帅给二和尚打的电话。
别胡说八道了，说正经的，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你敲门的事情，我怎么敢不办呢？一早就去了医院，肿瘤科的李医生说必须见到你，他才肯讲。
省点电话费吧。
挂了电话，安法官走到了张帅身边。
上楼吧。
张帅不好意思的转身，跟着安法官走了。在阁楼上，张帅翻身下床，悄悄地来到客厅。他蹑手蹑脚地从挂钟后面拿出了那个录音笔。第二天早晨，张帅一边跑步一边听着昨天的录音，汗水打湿了他的衣服。身边有一些晨练的人。
哟，安法官，你买这么多菜，便宜了吧？
买的便宜多了。
这您的报酬。
在法院宿舍的门口，
张帅，
安法官看见了张帅。
有些话我跟你好好谈谈。昨天晚上这么晚回来，都把我们急死了。过来吧。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是云云不让我跟你说的。
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我不光担心云云，我还担心你。你现在住在我家，我就得对你负责任。你要出点什么事情，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啊？都快十八了，孩子们不懂事。
安法官，他再不了。
哦，对了，云云啊，考试考完了，他那些课本我都没让他。
两个人在小区里走，身边是花园。
看不懂。
你看不懂，云云会教你。你老这样下去。
张帅揪着树叶，一边揪一边跟着安法官后边
走。以后参加科学高考、夜大什么的，你也准备准备。跟你说的话都听明白了吗？
嗯。
张帅点着头。
明天啊。想办法给你去找份工作，以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哦，对了，你柴叔叔和我要去上班，云云呢要去体检，你一个人在家行吗？
行。
安法官提着菜，
这把钥匙，
然后拿出了一把钥匙交给张帅。
安法官，
拿着，我不希望你再犯错，知道吗？
张帅很吃惊，这是一种信任。法官转身下了楼，张帅拖着钥匙。
沈班长，
哎，
在法院办公室，
马上到期了，您看怎么办？
你怎么回事？马上到期了，现在才给我，拿来吧。
一个助手把一个资料交给安法官。
喂，哎，对对，你下午一点半来找我吧。嗯，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好，再见。
沈班长，这个字儿您快签了吧。
什么案由？
抢劫案。
法官打开卷宗。
犯罪嫌疑人左刚。经常在学校门口抢钱，不给钱就打人。被害人于峰，左眼被酒瓶打伤，经医院鉴定，视网膜脱落，玻璃球体破碎，已经完全瞎了。
右眼呢？
视力下降到0.3。
太狠了。
他这是二次犯罪，上次也是抢劫罪，刚满14岁，判了缓刑1年。
犯罪动机呢？
抢钱打游戏机。学校和家长啊，对这意见都大着呢，有的家长怕孩子挨打，就给备点钱。
法官坐在办公桌上，生气地把卷宗放在桌上。
小明啊，被害人有什么赔偿要求吗？
要求赔偿20万呢。
一只眼睛20万，还是第二次犯罪。喂，
沈班长，梁院长让你去一下。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可能是少年法庭的事。
好的，谢谢啊。喂，请你过半小时再打来吧。哎，好的，再见。
一只手正在门上试钥匙，那是张帅。他试好了钥匙，把门关上，然后把钥匙放进兜里。张帅在客厅里到处寻找，掀开墙上的书法，他也要看看墙后边，镜子后边。法官来到了一个商场的门市， 这个门市是卖电子游戏的。
安法过来，
你还认识我呀？
一个年轻的老板。
您说的，哪敢把您忘了？
有件事情，有个孩子住在我家，想找份工作。你看，我一想就想到你了。
门市里有很多顾客
在
看商品。
啊，
过两天啊，我那看摊的小姑娘就走，还正愁找不着人呢。
那就太好了。不过呢，我得实话告诉你，这孩子啊，刚从少管所出来，你不介意吧？
这个时候，张帅正在法官的家里翻箱倒柜。他打开柜门，翻完了以后关上柜门，再打开书架的门，在书架的门里找来找去，关上柜门又打开一个抽屉，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在里边翻看着，然后把书放回去，来到写字台的旁边，打开抽屉，里边是两个红色的证书，然后打开另一个抽屉，里边有一个笔记本，打开笔记本，上面
乌涛
记着年月日、孩子的姓名。张帅用一个别针打开了一个锁着的抽屉，从抽屉里拿出来一个小盒子，打开里边是存折。他打开仔细看着，存折没有整钱，全都是一笔一笔的小数。有人敲门，他把东西收起来，赶快去开门。外面一个陌生人，一个女。
你找谁啊？
这是安慧法官家吗？
哦，对。
你是他儿子？
哦，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哦，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那案子呀，下礼拜就要开庭了，有些事儿呢。我要跟
中年妇女一边说话一边往房子里学吗？
没有，他不在家呀。
哦，对，这样吧，您先进来。
哎，好好。
哎，您到那边坐，那边凉快。
哎，好的。
您坐一下。
哎，好。
我给您倒杯水去。
哎呀，你别客气，
没事没事，您坐。
张帅从兜里掏出了录音笔，打开以后放在钟表后边，然后来到冰箱的旁边，打开门，拿出了一瓶饮料。
哎呀，谢谢您，
您喝个可乐。
哎，谢谢谢谢。
跟您这么说吧，
在商店里，
就这么一小玩意儿，没四五千拿不下来。您别看我这店小，哪样东西让人拿走，我都受不了。
你放心，
是年轻的老板，
有事你找我。
我哪能真找您呢？这么着吧，有您这句话，然后三天以后来上班吧。
法官着急的骑着自行车回家。
哟，
对了，
安法官，你这么久回来
了？门口看见了办法室的大人。
照理说我是不应该在家里接待你的，既然你已经来了，跟你说明白的也好。这说吧。
好好，
我出去一下啊。
来串门的妇女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一接这个案子啊，我脑袋都胀了。索刚这是第二次犯罪，是累犯。
我这孩子第一次犯错，就是看那些乌七八糟电影给学坏的。
别什么都怪电影，别人家孩子也看电影，怎么没犯罪呢？还得从家庭教育上找原因。
你看你那孩子多有教养，一看就是个知情达理、懂事的好孩子。安法官，我这舔着脸来求求您，别让孩子蹲进去了，给判个缓刑吧。
这是家里，安子的事到法院说吧。
法官站起身。
安法官，
可是客人从兜里掏出了两万块
钱，
他把钱放在茶几上，
不够我们再去拿。安法官，
然后他跪在地上，
我求求你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您帮帮我吧，我求求您了。
法官闭上眼睛。
起来，我知道你有难处，但法律不是钱换的，这你清楚吗？
他义正言辞地
把人家孩子左眼打瞎了，这孩子前途怎么办呢？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你以为你有钱就能买掉罪过吗？你起来。
法官把这个妇女搀起来，让她坐在沙发上。客人下了楼，理着自己的头发，张帅在门廊旁边等着他。这些都被法官看到了，法官趴在窗户上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我今天上午听你说话那意思，你妈她能守啊？她是不是嫌2万块钱太少了？这样，来，这样，孩子，这2万块钱。
这位女士又掏出了那个没有被收下的钱，
把它塞
在了
张
帅的手里。
明天我再多带着点啊。
阿姨，
哎，
这钱你给我也没用。
张帅把钱递给了那个客人。房门开了，张帅走了进来。
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妈当年也是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给你送钱吗？
张帅，你不该这么说你妈妈。
我问你，送还是没送？
你没必要知道这些。哦，对了，我今天给你找了份工作，后天上班，你去不去啊？
干什么的？
卖电器。
张帅点点头。
哎，你等等，
转身要走。
你还没告诉我，他刚才跟你说了些什么？
这事儿你也没必要知道。
别没大没小的啊！
你是我妈呀！
我告诉你，我要是你妈，我非扇你耳光不可。
外景，二和尚和张帅吃着冷饮。
那你得再配吧，这万一他要是收回去了呢？多少有个准备。
这是医院，
你妈在我们医院做了肾移植手术。
张帅对面坐着主治医生。
3个月之后来复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你妈患有癌症。
等等。您刚刚说肾移植手术，
当时我们医院有个病人急需要肾源，你妈就把肾捐给他了，得到10万元。这是公证书。
医生把叠文件交给张帅，
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
可那笔钱呢？
我不敢保证是不是那笔钱，在你妈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她说要把一笔钱给一个叫安慧的法官。
安慧
在你妈病重的时候还要见安慧，你妈妈说如果不让我见她了，我是绝不做手术的。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派了车让杨护士陪她一块儿去。
那那个安慧收下这笔钱了？
杨护士回来说安慧不在家，交给她公公，他公公把钱和信都收下了。你妈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跟安慧通了电话，电话里是这样说的：安法官，
镜头里是躺在病床上的妈妈。
把我的信转交给你了。安慧好像是说是那个牛皮纸信封吧，这时候出现了异常。
然后是医生在抢救他的母亲。
好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在一个河边，张帅光着膀子，穿着长长的牛仔裤，趴在水里憋着气。
10万呢，10万，没想到今天
的
收入你妈10万块钱。
张帅起身，
我现在难受，
抹着脸上的
水。给了我妈钱，可是没想到我妈她查来查去，我越来越觉得对不起我妈。知道的事越多，我心里就越难过。我妈为我做了那么多，我实在太对不起了。
张帅拿起矿泉水，
你妈一犯傻
喝了一口水，
把钱给了法官。1-2万人家看不上，那谁借了这么多钱不眼红？
身边是二和尚。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姓安的那天说漏了，说我妈在临终的时候给他打过电话。
我敢保证一定是姓安的逆了那笔钱。
可是现在只有人证没物证。
你不是发现那么多存折了吗？
张帅转身跳进河水里。在阁楼上，张帅光着膀子，
检察院
在纸上写着东西。
我叫张帅，我举报区法院的安慧以判缓为名收取钱财。
在小区的马路上，
都4天了也没见你一个笑模样啊。
张帅和法官一边说话一边遛弯。
有什么心事还没告诉我？
想我妈。
我明白。
对了，法官，我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不是给你写过信啊？
那年春节她给我送过一张贺年卡。
就一张贺年卡？
那天给你收拾房间我找过，没找着。
我会找着的。
你明天就要开始工作了，穿多大好的衣服啊啊！你看人家都把你当成我的儿子了，高出我一头。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法官妈妈，也不至于在里面待三年了。
听你这话，我判你判的不公正啊。
哪儿啊，我还得谢谢您呢，三年一点都不多。
真的？
真的。我要是个成年人，您还不得判我十年呢。那法官，如果一个人受贿2万元，
谁受贿2万元？
我说比如如果你收了索刚妈妈的2万块钱呢？
你这么看我？
你听说你收了那2万块钱吗？
一年以上7年以下。
那如果是10万元呢？
走吧。
安法官拍了一下张帅。
你给我也买件衣服吧。
在一个商店里，
看看吧。
张帅把嘴里的口香糖放在模特的脑门上。
咦，妈，你看，
真神！
哎，妈，
啊、
我要这个。
不行，
你说呢？
女儿看上了一件衣服。
好，
真的。
法官不同意。
走，来，
因为那件
衣服
太暴露了。
反正我不出钱，我没意见。
一件白色的 T 恤穿在张帅的身上，张帅在镜子里看着试着衣服。到了商店，张帅戴着一个工作帽，他正在柜台里干着自己的工作。门外走来了自己的朋友二和尚。
这地儿还真不赖了啊，
瞧你那头发，假洋鬼。
二和尚染了头。
哟，游戏免费玩。
把黑色的头发染成棕色的。两个孩子正在玩游戏，被他推开了。
哎，你好。啊，哦，依你那个地址，我请了三家。
二和尚一边玩游戏，一边向张帅汇报情况。
那欣欣说了，他通过律师啊给过银子了。你知道律师谁吗？大律师。还有那个姓什么胡涛的，特别不合作，还把我训了一顿。李明就说他们家特穷，要是有钱也续不了三年。怎么样，这回收获够大的吧？
说完了，二和尚继续玩着游戏机。
这活可又是我给你了。
在一个跑马场，
这回可不能再三。
李律师牵着马，
这事儿啊不好办，
穿着骑马的行头，
特别是赶上
身边跟着一个戴着墨镜的人，
他们假证，
穿着黑色的 T 恤，
啊、分文不取，
短头发、
哎。你说，回头收多了怎么收场？
那这钱就不想挣了。
哎，前几天张帅放出来，
嗯，
带着人来找我要钱，我说钱都给姓安的了，他说他要告他，
告他好啊。
不是你这都介绍的什么人呢？
把他宰了才好呢。
两个人走向休息室。这个时候，那天来到家里串门的那个妇女和她的丈夫，
来，李律师，
那个自己来。
他们坐在桌旁，
您给我们指个路
啊。
首先，你们要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和医疗费。被害人给法院施加的压力越小，那么法官就越好办了。
李律师正在给
适当的负担啊。
那对父母出主意，
朋友。一只眼睛瞎了，15万。
这么多呀？
对，那得给法官多少钱？
那个法官他要还不要呢？
哎呦，哪儿听说过法官直接从当事人手里要的？
这是戴墨镜的男人。
再说了，你们给的那点钱啊，人家看得上看不上，还难说呢。
法院讲的是程序，懂吗？
程序。
这么说吧，
嗯，
减一年刑4万块。你们孩子犯的是严重伤害罪，按理说判的肯定是轻不了。
律师，
可是你们要求一次缓刑，这事儿啊太难了。这样，你们先出30个，我再跟安慧商量一下，没准这事就成了呢。
那要是
不成，我把钱给你们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李律师，咱们是30多年的朋友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怎么越听心里越没底儿啊？
三哥，我今儿是喝了点酒，说心里话。我们干律师的，挣的就是钻法律空子的钱。我们是为当事人做事儿的，我们要的是成功率，要的是名声。就那点代理费，那是我们的良心钱。如果你不放心，现在换律师来得及，真的。
哎，
律师很高兴。
三哥说的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全国一部就我一个律师。
三哥，你坐。三哥，你怎么这么说？
少年的父母在劝着律师，在法院的办公室，安法官打开了一盏台灯，看着卷宗，正是那对父母的孩子，
哎，
就要开始审理了。
还没走呢。
哎，我看你该休息一下了。
院长走进办公室，
这上午判一个，下午判一个，又都争取判缓，劳心劳力的，多注意点身体啊。
谢谢。这索刚的案子判缓就难了，如果判了缓，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了。
哎，慧啊，现在咱们每年有1-2万案子要办，压力大啊。
我知道，外面有些风言风语，说我这个也判缓，那个也判缓，还有些人跟我说都判个实刑送进去算了。我不太赞成这种做法，我总觉得挽救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谁没有一个家呀？
谢谢娘大姐。
在商店里，张帅正在接待顾客。他把收了的钱放在柜子下边的钱盒里，这时候他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刀片，正准备行窃。
大姐，
他追到门口喊那个女士，那女士的包已经被拉开了一个大口子，晚了，女士的东西丢了。张帅回到柜台，看到有一个人撞了他出去，他觉得有些可疑，赶快跑进柜台，打开柜子，钱盒空了，钱盒里收到的货款没有了。张帅拼命跑了出去，要去追赶刚才那个撞了他的人。张帅顺着楼梯来到了一个平台，这个时候已经看不见那个人影了。张帅飞快地转着身，看到楼梯的下面有两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一溜烟地跑了。张帅顺着楼梯追了下去，可是两条腿哪跑得过摩托呀。法院办公室。
喂，啊啊，你好，是我啊。
法官的身后是一个高高的书架。
法官，我跟您说啊，
打电话的人
报警，我就想啊，
就是那个
把那笔钱追回来完事儿。
青年的老板，
人是您介绍的，咱们之间怎么着也得有个交代吧？
还真的像编故事一样啊！
法官的家里
有这么巧合，
丈夫正在炒着菜，
一个是小偷作饵，另外一个人去抢钱。哎呀，还摩托车来接应了。
就算是编故事啊，不也挺好看的吗？
我就不相信这是编的。
一家三口正在讨论张帅的事儿。
从张帅到咱们家来，
丈夫摘下围裙，
我心里一直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坐在餐桌旁，
我出差都没有急着走，就是因为不放心。一个人工作才几天，哪能就碰到这种事情？这
家人正在议论张帅，
那社会治安成什么样了？可能吗？就算可能，其概率是很低的。
那他一回来我就翻他。
你别胡闹啊！我9:20飞机，一会儿就走。好在我过几天就回来，你可千万不能单独和他出去。
嗯。
二口子，
在街上，张帅用手机打着电话。
哥们出事了，被人耍了。哎，你别管了，想办法帮我凑1200块钱吧，我会尽快还你的。
法官站在窗前。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张帅开门走了进来，他摘下帽子看着法官。
是不是老板给你打电话了？
咋了？究竟怎么回事？
我说了也没人相信的，我会自己解决。
哎，要是我相信呢？
本法官做事讲证据，我拿不出证据。
可老板也拿不出证据，说是你拿了钱呀。
张帅看着法官，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先吃饭。
张帅显然没心情，他摇摇头。第二天早晨，张帅继续跑着步，听着头一天的录音。
甭管有人没人，
然后张帅来到了商店，见到了那个年轻的老板。老板嘴里嚼着吃的。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老板，我把钱都已经给您凑好了。
钱啊，安法官已经替你补上了。我跟你说啊，钱不是大问题，关键你不能编。
老板拍着张帅的肩膀，摇着脑袋。
你说我三张，
好像什么都知道啊。
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就你编那点故事，都是我十七八岁玩剩下的。别跟我来这套啊！
那我以后怎么办？
走吧啊！我跟你说啊，我这不需要人了。明儿你眼珠一转，再给我编出一故事来，我不全瞎你了。
您把安慧的钱还他，这钱您拿着，咱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张帅把钱递给老板，老板一把把他打飞了。
说什么呢？偷我的钱，还谁都不欠谁的了？滚蛋！滚蛋啊！
干什么？
张帅非常气愤，转身去找落在地上的钱。找着了，张帅正要伸手去拿，却被一只鞋踩着。
我这
是那个年轻的老板，
你还真好意思捡。
老板，这钱是我的，你把脚抬起来。
号里出来的，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甭跟我演戏，我这是对你客气。马上给我滚蛋。
这个时候安法官来了、
啊、我要是对你不客气，我现在就报警。
张帅让他挪开脚，因为他踩着那
点钱。这
钱
是我的，
够拧的啊。
这个时候年轻的老板也看到了安法官，
滚，
生气的挪开脚，转身走开了。张帅慢慢站起身，把钱拿在手里，正要走的时候，正好撞见了安法官。法官看着张帅，
别走。
他拉着张帅的手来到了年轻老板的身边。老板回头看着安法官，
钱我不是已经给你了吗？我跟你说过，你有什么事情就找我，你跟一孩子逞什么能啊？
安法官，我不是冲你，说明白了吧？我就是信不过号里出来的人。
我告诉你，你就不该说这个话。你不也是我判过的吗？
转身，安法官领着张帅走出了商店。
安法官，你为什么相信我？
凭直觉。
要是你信错人了呢？
法官站在那儿看着张帅。
那钱是你偷的？
不是，我向我死去的母亲起誓。
走吧。
两个人在过街天桥
上，在盛唐饭店有一个婚礼，我想带你去。那人跟你有点像，也是我判过的孩子。
身边是高高的立交桥，
哇，
在一个大排档，
太牛了。
张帅和二和尚两个人
正
在吃东西。
来哥，咱们走一个。
二和尚拿起酒杯。
你想想，要是人家安慧也跟咱们似的，也在号里头待了个三五年什么的，成天。
二和尚学着在牢里
探监，探监
抓着铁栏杆的状态。
你想想，那什么呀，
小子，万一我告错人了呢？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啊？
我看他一定是黑你的钱，
心里过意不去，还对你这么好。
那我就告定了。
俩人碰了杯，一饮而尽。在法官的家里，母女两个人正在包着饺子。
哦，爷爷，爷爷
啊，
去打点醋，一会儿小店关门了。
哦。
这个时候的表好像停了。女儿听着音乐去打醋了。法官来到那个殿钟的旁边，他把石英钟拿下来。可是却从钟后边掉下来个录音笔。
爷爷啊，去打点醋，一会儿小店关门了。
这是刚才他跟女儿说的话从录音笔里传了出来。
啊，你洗碗剪了？哦，挺好的。哎，你等一下啊。
法官惊讶地看着这个录音笔，然后把钟放在桌上。法官拿着录音笔走上了阁楼。录音笔里还不断地传出来家里人谈话的声音。打开二楼房间的门，安法官慢慢走进来。房间里很暗，外面天已经黑了。张帅慢慢走向法官的家。在阁楼的房间里，法官看到了那个告状信，他想到了前几天张帅的一些表现。张帅走进屋，关上了房门。他忽然看到桌上的那个钟，他知道一切都被发现了。他抬头看着正在走下楼梯的安法官。
张帅，小小年纪心太狠太黑了，你一直在瞒着我们，你在欺骗我，你在给我设圈套。你后天就满18周岁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不能告我使用专业窃听器材，因为那是我在街上随便买的，就算我用了，我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张帅很紧张。
你报警了？安法官，你看这是举报信，我求你安法官，我真的不想进去了，安法官。
张帅拿出举报信。
你告。
他有点害怕了。可是法官真的生气了。
你真够黑的，我都进去了，我还告谁呀？我只想问你一句话，当初你到底有没有黑了我爸2万块钱，以后又黑了我妈的钱？
法官有些伤心了。
我明白了，你劳改3年，想了3年，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信了，是吗？好在你还信法律，你告，等案子清了，你这3年就算没白想。你现在知道用法律来告法官，而不是用刀子捅我，说明懂得用法了。真的，我真心希望你告我，看我到底有没有受贿。我怕你到底公正不公正，我要让你看一看法律到底公平不公平，天底下到底还有没有好人。
镜头一转，女儿提着醋瓶子上了楼，听着音乐开了房门，笑嘻嘻地看着他们两个人。
事情变成这样，我也没法待下去了。
女儿摘下耳机，皱着眉头。
对了，这把钥匙还给你。
张帅拿着一把钥匙。
其实在你把它给我的时候，我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法官并没有接钥匙，张帅把它放在柜子上，转身上了阁楼。这是法院的大门口，张帅拿着举报信走进了法院的大门。他要告安慧法官。
这是检察院转过来的，举报安慧以判缓为由收取钱财，98年判的
张帅这一案涉嫌收取20000元。
法院的一个办公室，院长坐在桌边，
证人证言都有。
两位工作人员
还举了两个
举报信递给了
一个是88年，一个是90年，说是案情近似，但是判决不同。有人提出有受贿的嫌疑，但是没有证据。更为严重的是，99年张帅举报他母亲那100000元下落不明，可能跟安慧有关，并提供了一个医生和护士的证言材料。现在检察院插手调查这件事情。院长，
院长看着材料正在思考。
咱们别搞被动的，哎，你们两个把手头的事先停下，重点查。
听说那孩子就住在他们家。
嗯，
啊，
他为什么留他住？
这关系还挺微妙的。
院长，
法院的过道里，安法官跑过来找院长。
哎、你不能停了我的工作呀！
安慧啊，你身体不大好，别着急，我看休息2天也好。
老梁，
嗯，
你这是不信任我。
安法官很
着急。我告诉你两件好事啊，我们院这个季度有2个特等奖，就有你一个。啊，对了，
院长在安慰
他，都装修好了，走，去看看。哎，先看看去。
安法官来到少年法庭。这是他一手设计和安排的少年法庭，工作人员正在擦桌子，一切都安排的差不多了。安慧慢慢转过身，回头看看工作的同事们，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镜头一转，在二和尚家。
我说
张帅躺在床上，
上路办成了，您烦什么呀？
二和尚听着音乐转着圈，
我也说不好。把材料交上去以后吧，我这心里……
安慧啊，
在院长办公室，
律师涉嫌诈骗张帅家2万，索刚家30万，已经被吊销了执照，也开始立案查处了。
院长说的是那个李律师
不死。这些天我们加班看了你判过的卷宗，没有问题。可是那笔由苏锦托给你的100000元的存款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鉴于这种情况，目前你还得接受调查。
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可是我以我的良心保证，我没有收这笔钱。
作为一名法官，你应该知道，我们一直是重事实、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你不应该说出良心两个字吧？
安法官慢慢站起身，走出了办公室。在街上的人群中走着安法官，熙熙攘攘的人在他身边走过。天快黑的时候，法官来到了小区门口。大爷问他为什么没有骑车呢？安法官这才想起来，他并没有骑车，是走回来的。唐才说车坏了。安法官拖着沉重的步履回到了家，躺在床上。
妈妈工作20多年了，今天才知道，证据不论真假，都很可怕。
女儿用湿毛巾，
口供有多重要啊？
敷在母亲的头上。
那孩子心里有多委屈呀、啊？
都这样了，你还向着他？
丈夫端着锅站在床边。
张帅的小子诬告你，一定要起诉他。
我看过他写的材料，也不能说他是诬告。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可什么都没说。
老柴，我是不想让他觉得这社会这么坏，人都这么恶。
你太过分了，当时云云没出事就算万幸了。
老柴生气地把锅扔在地上，锅里的水洒了一地，女儿连忙跳起来去收拾地上的锅。电话响了，法官接电话。
喂，啊，是我，胡涛啊。没忘没忘，你放心吧啊，我一定会来的。
胡涛就是那个要结婚的小伙子，在婚礼上喷着各种各样的彩条，金属的碎屑就像是雪花，在大厅里慢慢的飘洒。新娘新郎在台上，门口张帅来了，他站在门口听着里边的声音，人群中有安法官在鼓着掌。
我要把我的过去、今天和将来，
新郎官拿着麦克。
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16岁的时候，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念大学。当时我真穷啊，
新郎官
有钱我也真眼，
穿着白衬衫戴着领带，
于是我就在学校
戴着一副眼镜，
连续偷了三辆，
显得很有学识。
婚礼上可不行，
身边站着新娘子，
新
娘子很漂亮，怀里抱着一束鲜花，穿着白色的婚纱。
其实在座的各位都知道我的底细。
镜头慢慢推向新婚
新娘。我今天请的朋友里有我在拘留所里的哥们儿，有我的大学同学，也用不着说一些。
镜头在观众席上慢慢的移动。
我虽然被判了缓刑，可学校还是开除了我。我本来根本就没有今天，更谈不上什么博士学位。因为有了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人，他为了我居然先后6次去学校，从校党委到教务处。要知道能够说服他们有多难呢。最后学校终于破天荒地把我留下了，于是我才有了今天的这个喜宴。
门外的张帅慢慢走进了大厅。
一定要让我请我的审判长安慧法官上来讲两句话。安法官，请您不要推辞。
安法官站起身，今天他穿了一身蓝色的便服，短袖上衣，还有蓝色的裙子。他快步走上舞台。
你让我说什么呀？婚礼是喜事吗？出来个审判长算什么呀？
可年轻人执着地把话筒塞给了安法官。安法官看着新郎官，他举起话筒。
说实话，我也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我今天要是能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在这儿讲话，那该有多好啊。可我是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我心里清楚，我一共判过699个孩子，我判过的孩子我都把他们记在一个本上了。我每次判完一个孩子，我心里都特别难受，真的，我从来也没忘记过他们。
法官
有些激动。我多么希望在我的手上从来没判过一个孩子。有时候我甚至想，要是少年法庭的法官都失业了该有多好。
镜头在大厅里慢慢移动。
我热爱我的职业，
在大厅的门口
是因为
站着张帅。
我看到了许多像胡涛这样的好孩子，有今天这样的婚礼等着我，就是对我的鼓励。从明天开始，我也许就不再是一名法官了。
有的时候也觉得很累很累，可我热爱我的职业，我非常非常热爱我的职业。
法官摸着话筒，他低着头，忽然他想起来了，这是婚礼。
对不起，看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祝新郎新娘，
大家一起鼓掌。法官慢慢走下了舞台，张帅看到这儿转身走出了婚礼的会场，身后跟来一个人，那是法官。
张帅，
法官叫住了他。
你现在住哪儿啊？
朋友家。范法官，这是你家的钥匙，我自己偷配了一把，还给你。
张帅把钥匙放在法官的手里，转身走了。法官看着他的背影，在二和尚家里，二和尚玩着游戏机。
不是，人家安徽都被停职了，你还这么不高兴？跟被停职似的。
窗外下着雨，二和尚跑到床上，张帅正躺在那儿。
心到了。
二和尚拿出了一个塑料袋，
特别寒，
里边好像是一个摇头丸。
也都没成。
他在张帅的眼前晃来晃去，张帅把他夺了过来，扔在地上，拼命的用脚去踩去跺，然后生气的看着。
你能不能不碰这东西？你他妈在里面没待够是不是？
哦，张帅，你别欺人太甚了。
哪次有事不是哥们帮你？
你要当我还是哥们儿，你现在就赔个礼道个歉。你要不赔，你现在就给我滚。
二和尚也生气了，张帅回身捡起了那个袋子，他举在手里，然后生气的把他攥在
心里，不想好好活了，
然后一拳打在二和尚脸上。他转身走出了房门，二和尚被打倒在床上，鼻子出血了。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外面下着雨，好像瓢泼一样。张帅在雨里走着。有一些打着伞的人从他身边走过，在一个站台的边上，有一些个亮着灯的广告牌。张帅一脚踹倒了那个垃圾箱，正好这个时候警车看到了，然后停在车站的边上，下来两个警察。
你干什么你？啊，身份证拿出来。
警察怀疑他的身份，觉得他有暴力倾向。张帅被两个警察带上了车。
靠枪站好。
在分局里。
瞧这意思，进去吧。
张帅很熟练的把手放在脑后，站在墙边。
判几年啊？
十天前。三年。
你到底住哪儿啊？你爸你妈是干什么的？说话呀。
还不说是吧？你这样的人啊我见过多了，最近我们这儿发生了不少起案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我这有12小时的审查权啊，去给他找个地儿让他好好的想想。
在一间审讯室里，有一个铁笼一样的小房间，
别乱拉，
警察把他推了进来。
报告政府，我说。
张帅使劲晃着门，法官在家里拿着钥匙正在思考，拿起电话。
喂。
在警察局，张帅还在笼子里待着。外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安法官。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了安法官。 法官站在门口，镜头一转，雨停了，马路上都是水。安法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伞，两个人走在马路的便道上。
你想不想听我说几句心里话？
你有什么就说吧。
安法官，你把我判进去以后，我在里边整整喝了你三年。
马路上弥漫着蓝色的光。
我妈我爸都给了你钱，你害怕？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刚进去的时候，我想一出来就杀了你，甚至想放火烧了你家房子。可是三年的牢狱生活使我变了，我发誓为了谁我都不会再犯法了。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只是想把你送到耗子里去。
法官皱着眉头看着这个十几岁的孩子。
我理解你。
你知道吗？刚刚在里面的时候，我最想见到的人居然是你。虽然到现在，
法官把手，
我还不知道我妈那十万块钱到底去了哪儿。可是我相信那钱不是你拿的。
法官叹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都会查清楚的。
因为是我的良心告诉我，你不是那样的人。
为此法官很感动，他微笑着。
走吧，跟我回家去，后天就是你十八岁的生日了，到时你爸爸也回来了，咱们一起给你好好过个生日。走吧。
在法官的家里，丈夫生气了，
你出来一下，
把妻子叫出来，在楼外边。
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为什么你还要把那个小子往家里招呢？你到底还想不想过？
老柴，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法官低着头，很激动。他抬头看着丈夫，眼里含着泪。
他凭他的良心告诉他，我不是那种人。他相信我。
丈夫懂了。
我们去散散步吧。
丈夫拍着妻子的肩头，夫妻两个人在小区里遛弯。蓝色的光洒在小区的路上，镜头一转，法官的家里。
我给你爸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一定会来的。
餐桌上放着一个蛋糕。在楼外走进来一个人，戴着墨镜，那就是张帅的父亲。
大爷，请问一下，安慧法官是住在楼里吗？
你找安法官？
对。
我带你去吧，我正好把东西给他。
好嘞。
林叔，替我瞧一眼啊。
好了。
门口的大爷带着张帅的父亲走上了楼梯，打开房门。
有人找您。
哎，你好。
就是他的父亲。
你看您上次去家里的时候我是真不在，真没想到给您添这么多麻烦。
快请坐。哎，张帅，带你爸爸坐啊。老柴，客人来了。
您好。
爸爸，您给我那山花缝有您一封信。
门口的大爷，
你看看，
哟，
把一封信交给法官。这封信正是在那个没有扔掉的沙发缝里。
老柴，老王在我们的沙发里啊，发现了苏锦给我的信。
苏锦就是张帅的母亲。这信放了很多年了，大家都对这封信产生了兴趣。打开了信封，里边有一个存折。张帅接过来看着，
10万？
存折上有10万元。
安法官你好，当你在法庭上宣判张帅3年徒刑时，
这是张帅母亲的话外音。
医生也已经判了我的死刑，我知道我等不到张帅刑满的那一天了。
张帅坐在那儿，
我对不起孩子，
手里拿着他和母亲的照片。
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那是10年前
的。我想用钱留住他，正是因为2次送钱被你拒绝，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公正值得信任的好法官。我把存折和照片委托给你，它融入了我的身体，我的爱，交给我的儿子吧。
大家都在读着张帅母亲的信。
你到医院里看了我多少次，我忘不了。你用儿子在法庭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妈妈，你等着我，来唤起我最后的生存勇气。我知道，你尽力想让我活下去。
安法官眼里噙满了泪水。
对不起，安徽大姐，我真的做不到了。
法官的女儿靠在父亲的身边。
亲爱的大姐，你让我知道，
眼前是那个
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是挚爱，爱所有的人才是至善。你帮我看着张帅长大成人吧。我对他没有过多的指望，
每个人都认真读着张帅母亲
的好人。拜托了大姐，九泉之下念你恩德，保你平安，另寄一张贺年卡，祝春节愉快，苏锦。
合上信，张帅百感交集。在人群中走着张帅，张帅一手提着箱子，一边挎着大挎包。
张帅，
法官的家里接到一个邮件。
怎么样？啊，谢谢。
谢谢。
打开邮件，那是一个录音笔。
柴叔叔，雨月，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要走了。我要离开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了。
录音笔里传出张帅的声音。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尽管我
镜头里是
谁都
提着包的张帅走在北京的街头，
我追悔莫及，但我不想说抱歉的话。安阿姨，因为你早已宽容了一切。
张帅坐在火车上，
今天
火车还没有开，
我想带着妈妈一起回家。
车站上跑着两个人，
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那就是安法官和云云。
妈妈守灵。
法官焦急地跑上站台。
善良的心。
安慧法官在人群中寻找着张帅，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但是他唯独找不到张帅。身边有一个售货亭，法官顺着售货亭爬了上去，他要站在售货亭的顶部，他要站在车站的最高处，即使找不到张帅，他也希望张帅能够看到他。
妈妈，
安法官在人群中寻找着，他在找一个孩子，一个少年犯。其实作为一个母亲，那不光是为了一份爱，一片真情，一份良知。在这里，在茫茫的人海中，作为一个法官，他多想通过手中的法律去承载那背后的情感啊。于是他在心中呼喊：张帅，孩子，你准备好了吗？而此时的张帅望着窗外的安慧，他也在喊着：妈妈，我看见你了。其实我并不想离开这儿，只是我有自己的路。你是法官，也是妈妈， 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法律的尊严，也看到了法律正是为了人类的大爱而体现着情感与道德。起码我懂了什么是挚爱，什么是至善。